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的人啊，很多都把发财出名看成是人生奋斗的目标，认为一切都可以经过努力而达到。其实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话真不假。人的富贵荣华其实是来自于自己今世前世或前几世积下的德。如果一个人福薄德少，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得偿所愿。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但会失去，而且还会造下业力，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带来痛苦和麻烦。须知神目如电，人做了什么都是瞒不住的。这个道理在古籍中有很多例证，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样的道理，才使得古人可以自我约束自己的道德。今天我们再来讲几个小故事。巧取得恶报。县县官吏王某善于写行讼，很会巧取别人的钱，然而每次有金钱积累，必然有一个意外的事耗去。城隍庙里的一个道童晚上听到两个鬼吏拿着官布对算，一个说他今年得的钱很多，应当用什么法消掉这些钱。正沉思的时候，另一个说一个翠云足矣，不用更麻烦了。这个庙常常遇鬼，道童习以为常，也不害怕，只是不知翠云是谁，也不知这两个鬼吏在为谁消算。过了不久，有一个妓女翠云来到县县，王某非常宠爱她，在翠云那儿花费了八九成的积蓄，又染上了恶疮，求医问药，等到痊愈，所积蓄的已经荡然无存。有人计算他平生巧取的，能算出来的就有三四万金。后来王某突然发狂暴死，竟然没有买棺材的钱。神秘人说因果。清朝雍正年间，苏斗南先生在白沟河边的酒店里见到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，讲什么天理无存，善恶无报的话。忽然有一个骑马而过的神秘人物进来，对他说，你埋怨世间因果不兑现，请想好色之徒必然得病，嗜赌之徒必然输贫，抢劫之徒必然被抓，杀人凶手必然抵命，这些都是因果报应。当然同是好色，秉性有强弱之分，同是好赌，手段有高下之别，同是抢劫，有手恶与胁从之差，同是杀人，有故意与误杀之分。那他们的报应自然应该各有区别，即使报应有的是功过互抵，有的是以明显的方式得报，有的是以隐晦的方式得报，有的人福报未尽，需待他日再恶报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，非常玄奥精微。你以目前所见而怨天道不明，说话太不谨慎了。再就你本人来讲，你的命中应做到七品官，因功于心计，趋炎附势，上天削为八品，你从九品升为八品时，心中暗喜，自以为得计，殊不知是你的心性不够，神将你从七品给削降下来了。接着那位神秘人物又走进那个朋友的身旁，耳语了好一会儿，再大声地说，你的这些事全忘了吗？那个朋友听后吓得满身是汗，问道，我这些隐私你怎么都知道啊？那位神秘人物笑着说，人之所为，神灵尽晓，其独我知。说完话出门上马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因果不虚。孟父心得平。乡里有崔某和豪强打官司，理在他一方却输了， 悲愤不平，几乎想死。晚上梦见他死去的父亲告诉他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神，人有同党，神却没有。人间的冤屈越苦，在地下的深渊越舒畅。今日那些纵横得意的，都是十多年后夜镜台前恐惧的发抖受审的。我在阴间做查吏，看到判司住急了，你还生什么气呢？崔某从此怨恨悲愤都没了，不再多说一句话。上面这三个小故事都是摘录自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再讲一个勿施善缘的故事。昔有王文素公，一贯清高自负，他的孩子不幸夭亡了，他很悲伤，于是去中宿庙祈祷。夜里果然梦见中宿公对他说，你曾因为舍不得一张名帖，使得27人含冤而死，你还记得这事吗？祸殃就从此开始啊，恐怕祸还不止此。王文素公惘然若失，原来曾经有一个官吏诬报一些海上经商的人为海盗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海商确属冤枉，出于怜悯无辜，一起向王文素公求救，希望他写一封信去解救这些人。王文素公却坚决不肯，这样27人都被拷打致死。王文素公这时才痛悔地说，我曾经听说有个叫罗涅安的人被免官回乡，途经芜湖，和这里的官史相东欧是老朋友，有个姓杨的商人向他求助，涅安还写信请求东欧帮助解救。我在这件事上比起涅安来差得太远了，我原来只是想成全自己的清高，没有想到却遭到上天的惩罚。由此可见，凡是能行方便且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应当根据情况去做，不能因为要维护自己个人的名声，看见善事而不去做。夫以世外无干之人，只因可救不救，以致遭受如此报应。人人智者，救人紧要，慎勿自误善缘。最后再来讲一个神木如电的故事。明朝时，广东有个书生魏某，考中进士后受湖广江陵府推官，赴任时途经圣寿寺，他来到山门前，见一老僧带十几个僧人相迎。魏某说道，蒙僧众相迎，为何如此厚待？有一个小和尚说，师父平日不轻易见人，三日前定中之贵人将到，早间吩咐如此。魏某道，果然能前知吗？老僧谦逊地答礼，魏某当晚就宿寺中。魏某在后来的一次断案中滥用职权，受贿600两银子，使一无辜者含冤而死。他已知此事欺心害理，侥幸无人知道，但又怕人知道，心中总是惴惴不安。魏某一次外出办事，途经圣寿寺，到了寺门前，见到上次的小和尚，道，你师父怎不前知了？小和尚道，确实师父不曾吩咐。老僧闻讯赶忙出来道，凡遇贵人过往，本寺神明三日前托梦报之，先前张阁老相视时避风来避寺，神明都来说，后来张阁老大贵，金公累次来都报，至这次误了，不知何故。魏某道，果有此事，我今去武昌，往回不过十余日，上人可为我疑问是何缘故。老僧果向神明祈祷，夜中得一梦，神明将所以然之故说出，老僧甚是惊骇，感叹道，莫言天庭高，神木无不照。相隔半月，魏某又来，仍不是前番远迎光景。魏某道，神灵想是不灵。老僧道，是灵的。魏某道，既灵怎又不报？ 且我前日央你问得何如？老僧道：不好说。魏某道：无妨，有话但说。老僧欲待不言，恐被说平息都是狂言，只得道：神明说公一日该府全处，位置冢宰，亦称太宰、六卿之首，此地属其辖下，平日通报以此之故。魏某笑道：哪有这事，今日不报，想我不能服处了。老僧道：真难说。魏某又催促，老僧道：神人说近日功得了一人600斤，捉生替死，再断一人，天府以下不得服处，故此不报。这几句吓得魏某坐立不安，汗透衣衫，强作镇静道：下官怎敢贪财枉法。言罢急忙准备起行，又嘱咐老僧不可泄露刚才所说。魏某不久患病，只得告假回籍，几年后身故。负责御送官司的人要铭记：人命关天，略施检点，悔之无及。为人为官，一定要严于自律，遵循天理，严守道德和良知，千万不要作恶。就算是恶念也不可生起，切不可与恶势力同流合污，诬陷好人。故事讲完了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心语感谢您收听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